再看37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哦，这事我想就是约瑟的解释和约瑟的建议。啊，讲得太好了。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哎，这就是那种识货，这就是那种有眼光的人，这就是那种伯乐，这就是那种伯雅，这种人看到优秀的，而那优秀的常常被其他人看不起，觉得是朽木不可雕。他对臣仆说，这里当然可能也有点问的意思，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当然也想到说，但以理里面也是有神的灵。我们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吗？还是我们让人看到我们里面有贪婪的灵、虚假的灵、自卑的灵、绝望的灵？灵看不到，但是神的灵居然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显出来。神看不到，但是神的同在居然可以在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身上显出来。哇，这样的人有神的灵，我们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约瑟的家人嫉妒那个有神的灵的人，而要像法老，哇，看到人家有就觉得稀奇，我们哪里找得到这么好的？哎呦，财神爷送上门来了，我们找不到，送上来了。哎呀，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话这道离你不远，不要你到天涯海角上天下地去找，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上帝把这恩典送到我们面前，而我们常常还不识货，我们还拒绝，我们还把他钉死，我们还唾弃他。又是储财禁用，法老就看到这个人太棒了，我们哪里找到哪里有这么优秀的人，这么好的人。我们真的要为这法老给他三声掌声，太棒了。就是如果没有法老的话，约瑟怎么被用呢？如果法老是扫罗型的人，也像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多的像那个庞统一样，庞涓一样，哎呦，嫉妒孙膑，嫉妒的不得了，看到人家优秀就想要把他消灭掉。哎，这种真的在我们身上都常常有，因为不认识神的丰富的爱，我们就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的自我中心，非常的怕被挫折，非常的嫉妒别人，非常自卑。哎，法老师太棒了，我们哪里找得到？那送上来我们就要用。好，法老的臣仆是不是有点吃味啊？他们没有回答。那么但是我想也许不是慈悲，也许不是嫉妒吧，我宁愿这样想。在波斯大力乌王之下的时候，但以理是被嫉妒的，那些总长总督都嫉妒他，所以后来有那个被丢在狮子坑的事。约瑟呢，好像一直都没有，法老对他的信任有加，各位这是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再一次想到约瑟，想但以理的事情和历史上那良将忠臣常常被小人告掉，当然有的时候也是那个最大的奸臣最后也被忠臣联合起来把他铲除掉了，也是有。不过我们看到约瑟在这好像他一生都这个法老非常的尊敬他，非常的能够喜欢他，而且他的命令似乎也没有被其他的人所扭曲，像但以理那个样子。我们对法老和埃及人在这个时候都很佩服，我们也想物以类聚吧，有这样的王就有这样的臣仆，王是大方的，王是宽大的，王是好，那物以类聚就好一点，王越坏，那么在他身边的人大概也都是越坏，不能怪你底下的人不好，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吸引了什么样的人。法老对约瑟说，神，对不起，我就再补一下，如果是其他人看到约瑟这样，可能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人才，即使我们要用要如何的防他，我们要如何的不信任他又使用他又要防他。法老不会这样，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人都不会这样，他们很能用人就不疑，疑人就不用，当然也是那好的人他们就不疑就能够用。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神都指示了你，神都指示了你，谁还能跟你比呢？这又是一个很聪明的看见，是神指示你所以你聪明，所以没有人能比。 那么人间的聪明，有这样聪明的人，就有那样聪明的人，有九分聪明的就有十分的，但是唯独从神那里来没有限量的恩典，那就没有人能比了。那你说那另外一个人，神不可能给这么多恩典吗？可能，那中间就没有什么好比了，中间就是各种不同的光辉而已，或者不同的光辉都是绚丽的。没有人能像你有这样的聪明智慧，因为神指示你。那我们又想到说，聪明智慧，是神给我们，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是有敬畏神的心，神就让聪明智慧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凡有的还加给他。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好，你可以掌管。哎，约瑟的哥哥不是就说，哎，我们不要他来管我们吗？在新约里面，那个王，不也是，不是被底下人告说，我们不要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吗？我们不是拒绝上帝吗？哎，你又看到，那个聪明的人，他请聪明的人来掌管他的家，用破格使用，用别的人没有关系啊。这个当然在诗篇105篇21节也有这样预言，就是他原来是被铁链捆拘，当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让他所耶和华所说的都应验了以后，王就把他解开。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这个我们在创世纪都没有看到哈，没有看到约瑟随意把人家捆绑起来。那我想是，要不然就是诗篇讲的是那个形容他的权力有多大，要不然就是的确有这样的事。约瑟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也许也会碰到一些不服的人，甚至顽劣的人。总之，掌管让我们今天就更应该求有智慧的老师、牧者，或者是上帝使用的人来掌管我们，来提醒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能跟神比。我们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一切，神的话来掌管我们的一切。约瑟的哥哥不要，约瑟哥哥说：“你真的要来管我们吗？”哎呀，结果嫉妒了，结果他们自己差点死，幸好有约瑟掌管了埃及，他们才能被拯救的。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这也是法老聪明的地方，他一定是把极大的权力给了约瑟。当然我们也要希望在用人的时候不会用人失当哈。王安石就是被错用了，以至于变法失败。41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地。啊，这当然很神奇了，这很神奇，也让我们想到以斯帖记里面那个亚哈水鲁，哈曼本来以为是他要被提升成这个样子，所以就叫就建议亚哈水鲁王，你所喜欢的人就要这样待他，就没有想到是莫迪改享受到这样的地位。我们不是丝毫不要去想这世界上给我们的这些，但是我们感谢主，当神要我们被提升的时候，在世人眼前被提升的时候，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主。当然神要我们在世人眼前被鄙视的时候，我们更是把荣耀归给主，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顺服上帝，敌对上帝的。这时候约瑟当然真是不是得到尚方宝剑了，是得到手上的法老的戒指了，有了一切的权柄了。我们再一次说，法老真是世人，他就是能够把看到这个人值得信任。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约瑟在解释的时候跟那个梦让法老很迅速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快快的找到这个人。这个人跟梦是一样的，这个梦如果要解决的话，一定要这个人，一有这个梦，这个人就必须一定要出现来解决，就立刻给他，也没有经过什么任何的试用。那我也很惊奇啊，其他的臣仆也没有什么话讲啊，连汉高祖那么英明的人提升萧何的时候，别人都还有点话讲。萧何的功劳本来就比他们更大，那约瑟在这时候可是没有一点功劳就有这么大的官位哈。我们想想看，我们更是这样，我们更是没有任何的功劳，神就因着耶稣的功劳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 约瑟喝道在前，有副车在前，喝道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也就是他有荣耀，他有权柄。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做动手动脚的，讲得很强烈哈。如果不是我说可以的话，连手脚都不能动啊！我给你这样的权柄，你准人动一下手，人才能动一下手啊！权力非常的大啊，必须有一个非常仁慈、非常智慧、非常公义的人，才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好，法老给了约瑟一个新名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我们并不确定，所以不去讨论他了。又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好，他有妻子了，而且这个妻子刚好名字也是父亲的名字是波提法哈，或者这里是翻波提菲拉。约瑟就开始出去巡行埃及的遍地了，开始做他的工作。